咁我哋會先集中咧去睇頭嗰幾節，開始之前我哋先一同做個禱告。主啊，包括我哋嚟到你跟前，主我哋真係不配嘅罪人，但蒙受咗你極大嘅恩典。主啊，今日我哋睇呢篇嘅經文，睇呢篇嘅你嘅話語嘅時候，求你俾我哋戰敬敬畏嘅心去進入你嘅話語裏邊。呢個係你嘅話語，求你將裏邊福音嘅奧秘去展示出嚟，亦都為孩子嘅祈禱，求孩子能夠清晰地去講解呢段經文。我哋禱告交託奉有救主耶穌名字祈求，阿門。開始嘅時候，我哋先讀一次第十五至第十七節。因此，我既然聽見你們對主耶穌有信心，對眾聖徒有愛心，就不住地為你們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使你們真正認識他。因為講題很簡單，叫一個賜下認識的祈求。但在進入這個經文的時候，我想先帶你看兩個很重要的字。這個字基本上在第三次的講道會不停不停的出現，因為這兩個字將會主宰了我們對這篇經文的認識。這個字你估是什麼字？就在裡面的認識。因此也不錯，是劉牧師講的，真的不錯。其實是頭那兩個字叫因此，因此是最重要的字。當保羅提及因此的時候，你一定要先回去看上面的經文。在三至十四節，如果你有印象，我們在十月的時候，我們用了三篇的講道去看三至十四節。保羅是在三至十四節做了一個很長篇的頌讚，我用了三篇的講道去講，其實我有少少後悔，因為我不應該用三篇的講道，應該用八至九篇的講道來講這十幾節的經文，因為太豐富，三篇的講道是不能夠完全 cover 這十幾節的信息。這三段的經文它可以分為三個 section， 它頌讚聖父的揀選和領養，上帝在創世以先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祂按著祂旨所喜悅的祂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然後祂頌讚兒子耶穌基督所流的寶血成為我們的贖價，讓人白白靠著祂的血得以被赦免。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有一天耶穌要再回到這個世界去審判萬人，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們靠著這位中保、這位聖子來得到白白的赦免和拯救。當保羅講完聖父和聖子之後，有沒有印象他最後一個頌讚，也是我覺得是這篇頌讚最美麗的其中一個高峰，就是他頌讚聖靈的基業和印記。藉著所聽的道，那個道就是講到聖子的救贖，這個聖靈在我們心中工作，並且他留下一個印記在我們的生命裡面。這個印記標明我們是屬於上帝的產業，於是他用了一個字，他說一個印記。更坦白地說，如果你有印象上一篇的講道，你說保羅在這裡講一件事，就是我們是上帝的奴隸，我們是上帝的奴仆，我們將我們生命的主權自願的放低，成為他的哀奴。你見不見到這篇的頌讚由聖父、聖子去到聖靈的時候，去到一個最極端的應用，是整段頌讚的高潮的部分，就是我們要成為耶穌基督的奴僕，一個沒有身份、一個沒有選擇權利、沒有生命主權的階層。保羅他是耶穌基督的奴僕，他不再為地上的事物而活，不再追求地上的榮華富貴，他不再追求地上地位的高升和下降，他不再追求地上的私欲，這一切都跟他不再有關係，因為他是上帝的奴隸。這個是最極端的應用，最漂亮的應用。當你思想這個應用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有一種的沉重，有一種的偉大？這個就是聖經裡面給我們 最漂亮的应用，我要你带着这种沉重感。为什么？因为开始的时候保罗说，因此，因为这个福音是一个 high calling， 这个福音是一个这么高、这么伟大、这么沉重和极端的呼召，所以你的祷告要 match 到这个福音的重量。我记得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呢，我成日都同一啲中學生就鼓勵佢哋祈禱，咁每一次團契開始前，我哋都邀請個中學生祈禱，係嘛？嚇，咁咧都通常中學生佢都唔肯去做大祈禱嗰個人嘅，咁通常我都會鼓勵佢同佢講話，試下啦嚇，試下啦，祈禱咧就好似同上帝傾偈咁樣，係你中意講咩都得嘅，就係、是、上帝同你講嘢，然之後咧你回答翻上帝。啊，我哋都好中意用呢個比喻，禱告就係同上帝傾偈。当我看到因此这个字，我去想回，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不是很正确。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跟上帝畅所欲言，不是说祷告讲什么都，即是一定要讲某些 specific 的东西，不是。但是你要记住祷告是什么，是一个有福音重量的祷告。祷告应该要 match 到一个福音呼召的重量，就像这个天平一样。当福音在一边的时候，你的祷告要balance， 一个伟大的福音配得一个伟大的祈祷。所以不是你喜欢讲什么讲什么的，当然我都不是特登跟他讲每次你都要背主祷文，你要每次背个公祷文背一次，不是。但是我们的祷告要 match 到一个伟大福音的重量。所以你思想一下保罗他所祈祷的是什么，他没有祈祷以弗所教会的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或者家庭是美满，或者美满的婚姻，从来都没有祈求过这些。当时的以弗所教可能在逼迫的当中，他都没有为他们的安全而祈祷，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平安，不要被警察捉，没有。这些祷告不是不好，是不够好，因为这些同基督的福音重量都毫不能够相称。我们的祷告不应该是漫不经心，不应该是无定向的一堆说话，应该是一个上帝福音的回响。一个不懂祷告的人，不是因为他口才不好，因为他不认识上帝。相反，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他的祷告会是一个极为伟大并且有福音重量的祈祷。当我们讲完因此的时候，我要带你们看下一句的说话。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说，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保罗他懂怎样祷告，并且他独具慧眼。保罗的祷告由他听见以弗所教会的见证开始，这个见证就是他们的爱心和他们的信心。注意保罗的眼光真的与众不同，因为他看的不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数多少，或者财力多少，他们的事工大不大，保罗看的是以弗所教会的见证，并且他为这个见证不住地感恩。十五节这里提到听见这个字，但其实如果你有印象，你是熟读以弗所书，你会发现十五节的听见是回响着十三节的听见。十三节那里这么说，之前所说的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那里，然之后十五节再有另外一个听见，这两个听见是互相呼应的。保罗从前他来到以弗所城宣讲了一个福音，然之后他说以弗所城听见这个福音，他信了这个福音，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保罗可能去了另一处宣教，于是他再听回，他听回以弗所教会的见证，因为当日他讲的那个福音发芽，有种子得以收成。今日以弗所教会的见证，他们的爱心和信心，是当日保罗所传讲福音所结出的果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记住，就是你听什么的道会塑造你的属灵生命。因为听道是最重要的，会塑造一间教会的信仰。我想先带你看保罗是怎样的去欣赏以弗所教会。保罗是这样讲的， 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信心，第一样保罗所讲的是信心，这个信心有一个对象是主耶稣基督。当保罗去想起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想起的是什么？他想起基督，他想起中保，他想起他是一个罪人，他会想起主耶稣基督为他承担罪债，为他在十字架上舍命并且复活，基督为他战胜死亡的权势。保罗所讲的信心是一个紧紧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死，为他复活，并赐予他个新生命的信心。今天有些人呢，他决志的时候就会讲信心的，于是呢，决志之后的信心和决志那时候的信心是另一回事来的。你决志的时候就问你信不信耶稣，你决志之后就问你，你相不相信耶稣会祝福你啊？你相不相信你祷告蒙应允啊？这两种的信心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保罗的信心是非常的 consistent 的，是非常的一致。因为当你决定相信耶稣那一刻的信心，那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一刹那间的。有些圣经学者他译这句经文，其实他有另外一个译法，他不是说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我都比较 buy 这个译法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信心。信心不是一刹那间的事情，信心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事物。这个信心是会不断带你回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你想想，以弗所教会可能是一间在逼迫里面被睇小被拒绝的教会，但是什么可以让他们有能力去度过苦难和眼泪？他们就是用信心持续不断地去仰望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种信心是在盟约里面的信心，是无间断的，不断带你回去看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个信心不单止会这样给你的能力，而是会带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保罗说众圣徒有爱心，以弗所教会除了一个有信心的教会，也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如果你熟悉保罗的话，你会知道爱心和信心在保罗里面永远都是一个孖生兄弟。我想带你看以弗所书三章那里这么说，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一切知识所能够测度的。保罗说因着我们的信心，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爱中生根立基，并且让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去明白这个爱的长阔高深。为什么众圣徒可以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们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他讲的团契，他讲的一个团契的组成是一同去明白这个基督的爱。当我们认识到基督的爱，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字，一个希腊文，有些人都应该听过，叫阿加皮。阿加皮的爱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有几个字是形容爱的，但阿加皮这个字是最特别的，因为它不是指向人的爱，有爱会失败，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但是阿加皮的爱是指向上帝自己的爱。这个爱是神圣的爱，这个爱是至高的爱。这个爱在新约里面提过几次，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请听我读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不是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升职加人工，上帝的爱不是我们能够生活顺利，不是我们心中愿望成真。上帝的爱是一件很简单很重要的事，向我们完全的显明，就是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另外一段的经文是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这里爱同样用到阿加皮的字，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者就是爱。保罗说这种神圣的爱是基督爱我们的爱，如今住在以弗所教会里面， 並且以弗所教會對眾聖徒的愛是一種對上帝的愛的回響，因為上帝的愛，他們的生命裡面充滿著這種對眾聖徒的愛。讓我們回到這幅圖畫，這裡有兩個聽見。當我們見到以弗所教會的見證很好的時候，我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好呢？他們聽見的道是什麼？這個是很關鍵的問題，請你記住我所說的，一間教會聽什麼道，他會塑造一個什麼的信仰。很多教會他都想要這個見證，他用盡所有的方法去達到這個見證。所以你見到一些教會的音樂很好聽的，你會見到教會有很多的事工，他要嘗試達到一個的目標，就是愛心和信心。但是你會發現很難今天在教會找到這種見證，是不是？我要問的問題，他們聽的道是什麼的道？其實保羅已經給了一個牽示我們，我想帶你回去看第十三節，他說真理的道就是那讓你們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我希望你記住一個圖畫，就是當時的羅馬和這個以弗所城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人講很多不同宗教和哲學的學說，但是保羅他將他自己的道分別出來，他說這個是真理的道，道不是 multiple choice， 上帝的話語不是這個啱那個啱，大家庭啱，這個是真理，這個不是各有各講，而是保羅所講的就是真理。從一個狹義的角度，道 logos 這個字指向上帝的話語和啟示。當第一次以色列人去上帝向以色列人去啟示他的律法的時候，他講的第一件事是十戒。如果你有印象，十戒就是道的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和核心，因為十戒要顯出上帝至高聖潔的公義，顯出了一件事，就是每一個人來到上帝面前的要求和標準，顯出了上帝美善的本質，這個就是上帝的道。當你 compare 你自己和這個道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們是沒有辦法和上帝的道有對稱，因為十戒你總是一定會犯一條的，而第一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的，我们和上帝的道，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距离是何等的大。道就是高举上帝的话语和律法，高举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标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说罪的公价就是死亡，每一个人都要得罪了上帝，都干犯他的圣洁。而公义的上帝，他要追讨人的罪孽和过犯，并且要审判到底。为什么上帝要宣讲他的圣洁和公义？上帝不是为了要吓我们，因为只有因为审判的缘故，人才需要十字架的救恩。记住我所说的，道是包含到审判和恩典。上帝的审判要带领我们去恩典，上帝的审判是迫使到我们去寻求他白白的恩典。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去到新约的时候，就是最高峰的时候。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恩典就是他将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为世人流血赎罪。在十字架上，耶稣承担世人的罪孽，人犯罪的代价是死亡，而如今人应当承担的罪，一切的诅咒和代价，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白白的承担，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战胜了罪恶的权势，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的盼望。这个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真理的道，是一个好消息，能够使人得救，脱离罪的奴役，进入永生。保罗所讲的道是一个什么道？保罗所讲的道是一个温柔无价的邀请，是一个充满爱的呼召。他呼召每一个在罪里面死去的人，如今可以靠住基督得着白白的赦免，不再成为罪的奴仆，可以得以自由脱离罪的奴役，并且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記住我所講嘅一句説話，點解我今日要講乜嘢係道？因為今日一間教會所講嘅道係喺度塑造緊一間教會嘅信仰，唯有呢個道可以給予一間教會有真正嘅愛心同信心。我咧諗起一本書嚇，我一個好深刻嘅書，叫《屬靈嘅情感》，你喺十五樓可以揾到嘅。呢本書係一個叫 Jonathan Edwards 寫嘅。於是呢本書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主導住整本書嘅走向。Jonathan Edwards 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就係情感嘅傾向同激情嘅分別。Jonathan Edwards 的年代，他有一场的复兴运动，在一场复兴运动有很多真信仰和假信仰的混杂，所以他写下了这本书，他要将真信仰的人分别出来。于是他提出了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是 affections， 什么是 passions。 affections 是一个长久持续不断的倾向，相反什么是激情，激情是一个短暂的突如其来的情感，而这个情感不能够长久，这个情感只是三分钟的热度。但是什么是情感的倾向 affections？ 左边那个是讲的你的生命里面一种本性的更新，这个本性更新不断不断去持续地去影响你，驱使你不断不断的回应这个情感的倾向。但激情只是一个片刻的会走的东西。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位置？我要问一个问题，以弗所教会的爱心和信心是一个情感的倾向，还是一个激情？还是或者我要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情感只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激情，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倾向？这个倾向是不是不断持续地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跟从上帝的爱心和信心？以弗所教会的信心和爱心是持续不断的，不是一个片刻的激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信仰 是一个真的信仰，它又带着很多片刻的激情。 Jonathan Edwards 他是这样说的，真正的信仰不是人造的技巧，它不是靠我们想象力的丰富，是靠也不是靠刺激的激情。信仰是一种新的本性，它要重新再造人的灵魂，好像一个上帝相似的属灵框架，在平静清晰的头脑，以谦卑温柔自我否定对上帝的爱，以及真正对所有真正善良的爱，无偏见无伪善地去认识他自己，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并且爱他。这个是真正的信仰，不是片刻的激情，不是靠刺激的激情，是很平静地充满上帝的认识，充满上帝的认识这样去爱他。什么可以带给我们这种本性的更新，这种完全生命的更新？唯有靠上帝的道。在 Jonathan Edwards 的年代迟一点，有一位的传道人叫 George Whitfield。George Whitfield 是一位传道人，你记住他是传道人，因为传道人有些人握着手就做传道人的，或者是开个会搞活动。但是 George Whitfield 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呼召，就是他讲道。这个是他日记里面写的一幅的图画，在主日之前讲道半个钟之前，他感觉很沮丧，他只能够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基督竟然恩待了我一个这么卑贱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软弱，但是于是他踏上讲台的时候，他选择沉默而不愿意讲说话。当他开始了讲道之后，全个会众开始惊惶起来，喊叫哭号的声音从四角传来，他大受感动，甚至不能够再讲些什么。于是看看他最后那个一个的见证，有一个妇人的女儿在极大的悲痛里面，她喊着说，哦，我的耶稣，我的耶稣，她伏在楼梯上几乎不能站直的一个小朋友，人问她为什么喊，怎能够不喊呢？因为这些话语都扎入我的心。 这个是上帝话语的威力，讲到能够带给人一个真正属灵生命的更新。想起另外一句经文在《生命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将我吩咐你的这些话记在心里，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你要听上帝的话语，因为你要爱上帝的话，你一定要听他的话，而这个是一个循环来的。你听到上帝的话，你会爱他，而你爱他的时候，你会不断地听他的话。你要听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反复听上帝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爱心和信心，并且是真正属灵生命的更新。让我们回到来这幅的图画，以弗所教会是一间什么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间用真道建立的教会。这间教会不一定是一间大教会，它不一定很宏伟，它不一定很多人，相反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它们被逼迫、被排挤、被拒绝，但是这间教会有上帝的话语，并且这间教会有真信心，在各种的逼迫和困难里面，它们持守对基督的信心。个问题嚟，我哋应该点样为以弗所教会去祈祷？一间教会似乎好似好好，因为佢哋嘅见证有爱心、有信心。但我想你记住一句嘅说话：保罗嘅祈祷系有福音嘅重量。保罗先为以弗所教会而感恩，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神。祷告嘅时候常常嘅提到你哋。同样，保罗嘅感恩与众不同。保罗的感恩充满着一种福音沉重的分量，他见到福音在以弗所教会当中的收成，见到他们的困难在逼迫里面持守的见证，于是他感恩。保罗的感恩不是日常生活的事情，保罗的感恩不是为地上的事情，保罗的感恩是为属灵的事情而感恩。他感恩有一种福音的重量。他感恩有另外一个图画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因为以弗所教会做得好，所以他感恩。可能因为以弗所教会真的达到保罗的期望，所以保罗他感恩。如果你细心的去想的话，你会知道其实保罗在每一卷书信里面都有感恩。他每一卷写给教会的书信，他都会感谢上帝。感恩是保罗的一个生活态度。而以弗所教会做得好，所以他感恩，是吗？不是。因为感恩是一个生活态度，他经常的感恩，即使面对一些教会是有问题的时候，他都能够感恩。有一间的教会叫哥林多教会，我们会说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没有那么好的教会，因为这间教会爱世界，这间教会有人行淫，这间教会有人争权夺利。但是保罗他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感恩，他说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原来保罗的感恩有一个关键，保罗的感恩不是纯粹为着他们的表现而感恩，这个感恩是一个生活态度的原因。因为保罗的感恩有一个中心和核心，就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感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感谢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复活，使他们和上帝复活。一个有福音、有生命、有十字架在他生命里面的人，他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为任何的事情而感恩。这个不是一种心理学的技巧，这种不是一种 positive thinking，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能够感恩，不是，而是这种感恩是紧紧靠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同样一个生命里面有福音、有十字架的基督徒，他会不停的祈祷。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祈一下就没有了，但是保罗的祷告是不断地祷告，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福音的重量。祷告就好像一个属灵生命的呼吸一样，这个呼吸靠的是上帝的话语。为什么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呼吸？因为他不断听上帝的话语，因为福音的重量带给他祷告和祈求的负担。 今日我哋嘅感恩好有限，我哋唔识点样感恩，因为我哋嘅生命冇十字架，因为我哋嘅生命冇福音。我哋会不停嘅祈求嘅原因，因为十字架同福音喺我哋不断嘅里边形成一个沉重嘅负担同重量，让我哋不停翻到上帝嘅面前感恩同祈祷。我想带你睇保罗系点样为以弗所教会嘅祈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嘅上帝荣耀嘅父，那赐给人智慧和启示嘅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首先你要睇到保罗所祈求嘅对象系啲乜嘢？保罗祈求嘅对象系主耶稣基督嘅上帝，佢加咗一个字眼叫荣耀嘅父。我哋都知道荣耀系上帝嘅本质，上帝就系荣耀，佢嘅荣耀系触不可及嘅，佢嘅荣耀系人不能看见嘅，佢嘅荣耀系人同上帝之间有无尽嘅距离，世间嘅一切都冇办法比拟到上帝嘅荣耀，冇人见过上帝嘅荣耀，系嘛？曾经有一个故事咧，喺《出埃及记》系咁样讲嘅，就系一个人叫摩西，摩西同上帝去祷告，佢话：上帝求你让我见你嘅面。即系上帝同佢讲，冇人能够见我嘅面，并且可以存活嘅。上帝用咗个折冲嘅方法，就系俾佢见一面侧面，用个手遮住佢，然之后摩西见到上帝嘅背影。这个故事话俾我哋听啲咩？上帝系荣耀嘅上帝，上帝嘅荣耀系一个审判嘅荣耀，佢要审判一切嘅罪人。我哋祷告嘅上帝系一个触不可及嘅，系一个圣洁公义嘅上帝，但系呢个祷告入边最奇妙嘅一点就系保罗喺度祈求以弗所教会能够认识呢位荣耀嘅父，能够见到佢嘅荣耀，能够见到佢嘅荣耀。保罗点样祈求以弗所教会能够见到上帝嘅荣耀？保罗话赐人智慧同启示嘅灵，呢个系关键。喺保罗嘅眼中，圣灵系一件好 single task 嘅事情。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啲教会咧，话俾你听，圣灵咧好多种嘅。当你病嗰阵咧，你需要医治嘅灵；当你穷嗰阵咧，你需要丰收嘅灵；当你考试嘅时候，你需要智慧嘅灵。但喺保罗嘅眼中，圣灵只系得一个任务，佢要赐人智慧同启示，让你真正认识呢位荣耀嘅上帝。仿佛上帝嘅距离同我哋好近，于是圣灵佢系呢个唯一嘅方法，让你认识呢个荣耀嘅父。我要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智慧绝对唔系讲读书考试嘅智慧，这个智慧系讲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系保罗所讲嘅智慧，智慧系让人认识上帝并且敬畏上帝。圣灵要赐下这种智慧，让我们敬畏上帝，让我们认识上帝。这里讲的启示是一种揭开奥秘的意思，它是指向从前有些东西是奥秘，但如今得着解开，得着揭露。圣灵的工作要赐下智慧和启示，让我们认识这个荣耀的父。还有最后一件事，认识这个字，如果你应该不会有人读过的。在希伯来文里面，认识这个字其实解向爱，日达这个字是解向爱的解。所以保罗他不单止说你要认识上帝，你认识并且你会爱他。我们重组一下这一句的说话，他说圣灵要赐给我们智慧启示，让我们真正认识并且爱这位荣耀的父。他在讲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这样讲这位的圣灵，但保惠师就是这位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我们，并且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说话耶稣说，当耶稣升天之前，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应许有一个圣灵要来，要教导你们。于是他说，这个真理的灵，他来的时候要为耶稣作见证。耶稣差这个圣灵，并且当他升天之后，这个圣灵开始作工，开始做见证。你估下他做的是什么的见证？当时耶稣已经升天， 聖靈會唔會同你講一堆嗰篇道，然之後咧同你喺個牆上度寫字，會唔會嗰種咧？聖靈會唔會再做多次嗰啲神蹟？唔會，因為呢啲所有東西耶穌都做過。最重要，聖靈要做一樣嘢，佢要將耶穌基督一生最高峰嘅時候去彰顯出嚟。聖靈要彰顯一個圖畫，耶穌基督嘅十字架，耶穌基督嘅復活。聖靈嘅工作要見證呢位耶穌，因為當你認識呢位耶穌嘅時候，你可以認識嗰位榮耀嘅父。呢位耶穌就係榮耀嘅父嘅化身。保羅喺度祈求呢一個智慧嘅靈，呢個啟示嘅靈，要不斷嘅帶你去認識呢位主耶穌基督嘅受死同復活，要不斷嘅喺人嘅生命入邊去做見證。最後，我想用一幅嘅圖畫，一個嘅聖經嘅故事去作為今日一個嘅總結。保羅祈求我哋要更深、更深嘅去認識呢位耶穌基督。保羅祈求我哋要真正知道呢位耶穌基督。有一個咁嘅故事喺約翰福音嘅一章最尾。呢個故事係喺約翰福音入邊一個好特別嘅故事，亦都係我好喜歡嘅一個故事。呢個故事有幾個嘅人物，除咗耶穌之外，有約翰、彼得、安德烈、腓力同拿但爾呢幾個門徒，初初跟從耶穌嘅圖畫記載咗喺呢段嘅經文裏面。我唔會同大家詳細去睇呢個故事入邊嘅每一個點，但係我摘略一啲嘅要點。當時一班嘅門徒，佢哋唔認識耶穌係邊一個，佢哋願意跟從耶穌，因為耶穌係拉比利賽亞，耶穌係嗰位先知書律法書裏面所記嘅嗰位預言嘅君王，耶穌係上帝嘅兒子，耶穌係以色列嘅王。但係耶穌從來都唔係呢啲嘅身份。喺呢個經文最後一節，耶穌啟示佢自己向門徒預言，佢係一位在十字架上將要成為中保的君王。這個是這段經文在說的東西。但我今天不是想跟你看這堆東西，我想跟你看一個很關鍵的說話。在這段經文裡面，耶穌講了兩句說話，是非常語重心長的說話，對著這班門徒。這班門徒當時未認識耶穌，當時他們仍然是一半一半，咩都唔知，只要跟咗耶穌。但系耶穌講咗呢兩句語重心長嘅説話。耶穌第一句嘅説話係：你們來看，語重心長，即係嚟睇 ，come and see。呢個係耶穌對門徒嘅邀請，亦都係世界上最震驚嘅邀請。因為你明明耶穌喺度講緊一樣嘅，就係邀請佢嚟睇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有一日耶穌基督要釘在十字架上，我邀請你們來觀看那幅圖畫，這個是耶穌的邀請。然後看我怎樣為你承擔上帝 的憤怒，看我怎樣在十字架上為你們而死，這個是耶穌的第一句說話。於是不單止他們要看，看完之後耶穌發出了第二句語重心長的邀請，來跟從我。當時的門徒沒有一個去明白這句說話的意思，因為沒有一個他們會估到耶穌會上十字架。但是當耶穌上了十字架之後，門徒想起這句說話，他們發現這句說話背後的含金量實在太大。耶穌反覆的話門徒要跟從他，若有人跟從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跟從我。於是有一天耶穌釘了上十字架，門徒想起來跟從我這句說話，開始發現原來耶穌邀請他們來看的圖畫，並且要他們跟著耶穌的這個榜樣。你明明保羅所祈求以弗所教會的認識是什麼的認識？保羅祈求以弗所教會能夠認識這位上帝，是因為保羅要他們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耶穌基督，跟從他上十字架，跟從他那個舍己的生活，甘心樂意這樣去背起十字架。這個是保羅的祈禱，讓這個祈禱成為我們的禱告。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亲爱主耶稣基督，我哋嚟到你嘅跟前，我哋去思想你嘅话语。主啊，求你引导我哋去到你十字架嘅前边，帮助我哋烙印喺我哋生命里边你十字架嘅图画，以致到我哋能够紧紧嘅跟从你。我祈求你对我哋生命嘅启示同认识同智慧能够不断嘅加深，光照我哋嘅生命，以致到我哋能够更深更深嘅认识你。我要祷告交托，奉教救主耶稣名字祈求。